爱慕你的显现，我们宝贵你的同在，我们稀奇你是那么的爱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灵性的光景，你对我们的爱就是没有改变，你就是喜悦我们，喜欢来亲近我们，你的爱实在是激励我们的心。愿你吸引我，我们都要快跑来跟随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啊，我们后面有这个30周年纪念特刊，你可以自由的拿，你喜欢要拿几本都可以。啊，今天下午想跟大家交通内在生活，请看哥林多前书6:17。啊，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啊6:17。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再一遍，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那内在生活就是与主联合的生活。我们的灵跟主的灵合而为一，联合成为一灵。我们的心思跟主的心思联合，我们的感情跟主的感情联合，这样我们就能够想主所想的，说主所说的，也做主所做的。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模仿基督，我们是与主联合，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性情，耶稣基督的气质。那么首先第一我要谈的是这个灵的联合，这个灵的联合可以说是一种意志的联合，意志的联合。我们的灵要与主的灵联合成为一灵，最要紧是你的意志要向主降服，意志要降服。在这个世界上，你会观察到人的意志有3种表现。第一种是放纵的意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人的心呢就很容易往外去追寻那个最终之乐，或是自己想要的一切，他不愿意回转到灵里的深处，他意志没有真实的向主降服，这样他的灵里头就没有真实的安息。第二是否定一切的意志，你看有的孩子不管你说什么他都说不，有一些孩子你发现他最先学会说的字就是不，这种情形甚至直到他成人，那这种人他会很不快乐，因为他有一种反叛性的意志，向神不降服不投降，总是跟神背道而驰，这是否定一切的意志。第三种就是降服的意志，不要再让自我的意志控制一切主宰一切，整个人意志向主降服，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就是要尊崇主，要赞美主，要敬拜主，要等候主，要这样安静降服于主的同在中。像刚刚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如果你的意志降服于主，你会觉得那么舒服，全人那么舒畅。当我们意志这样向神降服的时候，圣灵就使我们的灵与主的灵联合，与主成为一灵，我们在灵里面与主身相契合。今天下午我觉得那种身相契合就是拥抱，好像你可以在灵里面与主拥抱。当我们这样被主的爱征服，我们愿意向主降服的时候，我们在凡事上都愿意弃绝自己，愿意放下自己，定义要顺服神。所以盖恩夫人这样讲，她说除非人的意志被带到与上帝的神圣旨意相和谐的地步，那否则人跟神之间不可能有真实的联合。好，这个联合的生命是我们在世上生活最尊贵最荣耀的标杆，也是神的恩典。他说这个联合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将自己舍弃给他，使我们在凡事上成为属他的人。只有神 自己能够成全这个联合，但是我们必须愿意让他来做。耶稣基督经由十字架痛苦而死，那神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他所爱的儿女们，好使他们变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有的时候一段长久被交于死地的生活是必须的，为的要炼净我们的心，要脱离那个隐藏的自爱。你会被交一个很反正就让你觉得很难受的环境，被交于死地的生活是必须的，为了要炼净我们的心，使我们脱离那个隐藏的自爱。所以你要忍耐，要歇自己的功，要信靠神，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让神做工在你身上，这样神就会渐渐的占有你的全人。他说人的天性呢，对于这个内在钉死的过程是叫苦连天的，而大多数人在这条路上只走了一小段就驻足不前了，不愿意再继续走下去。如果人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放手交给神来做这个洁净的工作，一点也不懦弱，愚蠢的可怜自己，这样他们将有何等美好、快速、有福的长进。他说让我们欢迎各样的考验吧，让那些试炼来教导我们认识自己、否认自己，然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里面。神会带领我们经过黑暗跟死亡，他必须使我们无依无靠、无人帮助，这样他才能够完全摧毁我们天然的魂生命。那些全心相信而且全心爱神的人，将要惊奇地发现神正在逐步地占有他的全人。但愿你笃信不疑，直到你一切的己在你里面完全被神自己所取代。只有这件事是真实的，而且是永远的安慰与自由。所以你把你的意志整个向主降服，与神的意志、与神的旨意联合，你会甘心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跟随神。诺克斯他年少的时候，他亲眼看见这个苏格兰国会跟改革运动者之间有个权力的斗争，那国会偏袒那个罗马教会，可是这个改革的运动呢好像野火燎原，很难抵挡。那这个国会他们为了要扑灭马丁路德的工作，就派这个 King James 的表兄弟 Hamilton 去威登堡。没有想到呢，国会非常失望，因为这个 Hamilton 竟然在那个地方相信了圣经里头的真理，而且宣称他找到久被隐藏的上帝的真理，他信了这个新教，就是纯正的基督教信仰。所以那个狂暴的枢机主教比乌腾就把他逮捕，而且在古老的圣安德鲁大学前面把他烧死在那个火刑柱上。跟同时代许多改革家一样，这个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他是在神学院中他接受了这个改革中的真理。他25岁的时候他受封为神父。一个同时期的学者这样提到他，他说呢，他开始专心研读，他开始很认真读书，而且进步神速，让人家觉得有一天他会超越他的老师梅杰。可是这个诺克斯他在读了这个耶柔米跟奥古斯丁的著作以后，他就发现在罗马教会控制底下的这个传统的教导完全错了，他就接受了新教，就是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在那个西元1545年，他的一个很虔诚的好友威沙特被这个枢机主教比乌腾逮捕，而且也在圣安德鲁古堡前被火刑柱这样在火柱上面被烧死。这时候诺克斯当然很挣扎，他要不要继续相信他现在所接受的这个信仰。那比乌腾的罪行激怒了威沙特的跟随者，他们就冲入那个古堡杀了这个邪恶的枢机主教。在西元1547年的时候， 这个诺克斯他才在这个圣安德鲁教会讲道。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圣安德鲁古堡就被法国的舰队攻破，就投降了。结果这个诺克斯跟他的同伴都被丢到外国人中的船中去做奴隶，他真的是被交于死地，做一个奴隶，被铁链绑在长椅上，然后被鞭打的压迫底下呢，要划一只很重的桨，常常被搞得非常的疲惫。他这样被交于死地19个月，有经过2个严冬还有1个酷暑，所以在这19个月当中，他被交于死地，这个诺克斯有很长的时间来细细数算他不久前所做的选择，他要纯正这个选择纯正的基督教信仰，他所付上的代价真的很大。可是呢，这个诺克斯他面对这样的情况，他知道如果靠他自己，他绝对是支持不下去，受不了的。可是诺克斯懂得把他的意志向神降服，他整个人就是一直向神降服，向神降服。他知道他有从来自神的呼召，所以他相信他的侍奉，他的生活，上帝都会眷顾。所以他对神的信心没有摇动，他就是用信心的眼目在那里注视主。那他划的那个船呢，叫做圣母号，圣母号。所以呢，那个船长他就坚决要求这个诺克斯呢，他被铁链锁住，就拿了一个玛利亚的雕像，说你要亲吻这个雕像，亲吻玛利亚这样子。这个诺克斯就把这个雕像挥开，说他很轻，让他去学游泳。所以他每天继续在那里划桨，每天就是被交于死地。但是他就一直向主降服。可是在这种长时间的操劳之后，他整个人变得很虚弱，而且很憔悴。跟他一起囚禁在那里的一个贝尔福，有一天指给他看，说你看那个迷蒙的远方，在那个法福的岸边，那个东西尖尖的，那个就是圣安德鲁教堂的尖塔，那个就是诺克斯被神呼召传讲他第一篇信息的地方。诺克斯就跟这个贝尔福讲，他说我知道那个教堂我太熟了，而且我确信不论现在我看来有多么虚弱，在我的生命结束以前，我的舌头必定会再一次在那个教堂里荣耀神的圣名。当然那一天终于有来到，可是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很多年的放逐还有辛苦的操劳之后，主释放了他。他因着他这样意志一直向主降服，甘心为主摆上他的生命，他被释放以后就专心致力于这个苏格兰的改革运动。很多那些抗议中的贵族们团结在一起，他们自称是 Godly Band， 就是属上帝的一派人。那这些人推举诺克斯做他们的发言人。后来果然诺克斯再次回到圣安德鲁教会的讲台上，所以当年他所讲的话就应验了，实现了。所以他用他极大的热情在那里游说他的同道，一定要传讲真正的福音，不要被当权者那个敌对的态度还有偶像的崇拜，那个拜玛利亚偶像崇拜所影响。所以上帝的百姓很热烈的回应他的讲道，所以他所引起的这个火焰呢，一阵传过一阵，一个城市传过一个城市，最后整个苏格兰都为这个纯正的信仰疯狂。这个诺克斯他曾经受邀去这个爱丁堡牧会，可是呢，他说他宁可一处一处到一些神要他到的许多地方去传扬这个纯正的福音，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整个苏格兰。他说呢，如果这样做，我的心长期的渴慕才会大大的得到满足。所以在这个诺克斯的领导之下，苏格兰的家庭起了很大的改变，许多的人他们开始在自己家庭当中带领礼拜，习惯在日常生活当中唱圣诗。那个时候苏格兰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人在读圣经， 所以到诺克斯死的时候，那个不可能的事都变成家常便饭便饭。所以罗马教会连接他四周地上的权势的挣扎当然彻底失败，取代而之的是一个新的教会，当时就是那个长老会，长老教会。那这个教会他们不是像天主教那样是一个圣制的制度来统治，是由当地的长老跟执事共同管理。那约翰诺克斯他在67岁被主接去，他被主接去的那个房子我跟曹牧师去过，就在那个爱丁堡那个地方。他过世的前一天呢，他就劝朋友要为上帝而活，临死前他好像一直在祷告，在跟神不晓得祷告什么，然后就大声叫道说，我已经到了天堂，他说我已经到了天堂。临终的时候呢，这个诺克斯请他的妻子大声朗读约翰福音17章，他说你去读我第一次下锚的经节。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他就举起两根指头表示他仍然对主信心十足，然后就这样被接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去了。你知道为什么他要他太太读约翰福音17章？因为他爱主，他体贴主的心意，他在地上已经荣耀主，主所托付他的事他已经成全了，所以他要去主那里与主同享荣耀。这个就是约翰福音17章4到5节主耶稣的祷告内容。如果你喜欢看也可以看约翰福音17章的4到5节。约翰福音17章的4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主耶稣在地上已经有父神的同在，他常与父神同在，而主耶稣他是好牧人，他顾念羊群的需要，所以他为羊群受死受苦，在地上完成神的托付，成就这个救赎大功，所以他可以去享受那个荣耀，是未有世界以先他同父所有的荣耀。所以将来我们要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享受的荣耀，当然比现在我们所享受的更大更荣耀。要荣耀到什么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完全体会理解的。所以主就是为着这个神的荣耀，他自己在地上受苦，学习顺从，得以完全。那我们蒙召跟随主，也就是要效法主的样式，要像主一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个意思就是彻底的降服，彻底的降服。而主耶稣他既得以完全，他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当你觉得你意志好像服不下来的时候，你仰望耶稣，仰望耶稣，因为耶稣既得以完全，就为那些愿意凡顺从他的人，他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能够拯救人脱离那个反叛的意志，向神真实的降服下来。他是我们的救主。在巴西一个地方有一个监狱，这个监狱呢，政府是把它交给两个基督徒管理，改名叫 Humaita 之类的，是16世纪的耶稣会的一个遗址。在那里是用基督的法则来教化那些囚犯，除了两名全职的员工之外，其他的工作都由那些囚犯分工，然后让监狱以外的社区家庭来认养，一个家庭 认养关怀一个犯人这样。1993年来了一个寇尔森的访客，他来参观这个监狱。后来他这样讲， 他说当我拜访这个 Humaita， 我发现每个人都带着微笑。他说那个拿着长串钥匙来开大门的，他是个谋杀犯。和我所到之处，人人都很平静安详，那个环境呢整齐清洁，工厂里的人呢勤奋的工作，墙壁上贴着圣经、诗篇跟箴言的经文。后来呢引导我参观的那个人呢，这个谋杀犯呢就带我来到一个恶名昭彰的刑房，这间房间是位在走廊的末端。他跟我说现在里面只关一个人，你确定要看吗？寇尔森说当然，我看过全世界各种独居的牢房，我要看。所以这个人他就插入钥匙，然后慢慢的推开沉重的铁门。寇尔森一看，映入眼帘的是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是那个犯人精心雕琢而成的一个雕像。这个向导说是他在替我们服刑，所以耶稣能够救这些犯人脱离那反叛的意志，使他们服下来，对不对？因着主耶稣为我们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着主耶稣舍命的大爱感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也乐意把我们的意志向主降服。我们一生愿意体贴主的心意，甘心向己死，完全的顺从主，我们就可以成圣，永远完全。那一个意志向主降服的人，他就是把渴慕耶稣摆第一，把渴慕耶稣摆第一。虽然他在世上会遇见患难或试探，可是不管处于任何的情况当中，他就是继续在里面爱耶稣，感谢主，赞美主，向神降服。他就发现神为他们征战，在敌人面前神为他们摆设宴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最要紧的就是把渴慕耶稣摆第一。不管你处在任何的境况底下，里面注视耶稣，保持与主那个亲密的交通，里面继续不断的感谢赞美主，这样你就会越来越披戴耶稣基督的性情。不是你故意模仿耶稣，而是从里面你很自然会流露出那个谦卑柔顺来，因为你的意志是降服的，所以神就成为这个意志降服的人的源头。这个人在神手中很柔顺，可以让神随意来使用，过一个多结果子的生活。而且这种人他很自由，意志向主是降服的，凡事都可行，凡事也都可以不行，他就是主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他可以安处于任何神所量给他的环境中，因为在最平凡的生活里头，神把他隐藏在神的同在中。即便有时候有更多的试炼，但是他懂得退回这个灵里头的深处，就是灵里面那个内室，让自己可以消失在神的同在中，所以他灵里面是自由的。有许多的捆绑是外面的追求所不能释放的。我知道现在教会非常流行这个医治释放，可是我也知道有的人他们从这些医治释放里头，他觉得他没有得着真实的释放。所以好不好，你试着回到里面，退回灵里的深处，让神自己来释放你。这个是需要时间的，等候神是需要长期的操练。你要消失在神的同在当中，是需要一次又一次的退回里面去学习，直到你真实的回到灵里头的深处，你会发现主真的居住在我们灵里头的深处。一个意志降服的人，他知道这个退回灵里面深处这件事情，比你谈论神或对神讲很多的话都更重要。因为只有在这个灵里面的秘密的中心点，一个人才能够真实的遇见主，接受主那个神圣的影响， 接受主给他的释放，给他的安慰，给他的医治。所以这样的人，他一面对主充满了爱的敬拜，另外一方面他把自己很单纯的、完全的、绝对的交在神的手中。他就是为了讨主喜悦而做一切，他只关心主的需要，然后他在一个完全顺服当中等候神，而且接受主所安排、所定规的一切。所以我在说，意志与主的意志联合的人是最自由的人。第二点我要讲的是这个心思的联合，请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腓立比书二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 King James 钦定本英文圣经说 Let this mind be in you which was also in Christ Jesus， 就是让、基督耶稣的 mind 的心思做你的心思。好，那这里后面提到主耶稣给我们做榜样，提到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你必须要跟主有一样的心思，对不对？主的心思是虚己的心思，就是他愿意倒空自己，他愿意放下自己，他愿意接受神的想法，他愿意接受神的旨意。所以你在心思上要与主联合，你必须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在那里认定主，在那里求问主，在那里顺服主。有时候在一些小事上也要懂得按着神的吩咐去做。记不记得当那个大卫王他决定要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他没有留意神的指示，他把约柜放在一部新的车子上面运过去。你知道用车子运送比人用两根杠在那里扛抬约柜当然方便得多，对不对？问题是这个不是神定规的方式，他自己觉得这个方式不错，可是在运送的过程当中那个牛失前蹄，那个车子受震动，约柜摇晃也会掉下来，所以一个叫乌撒的人他就正好在车子旁边，就下意识他就扶住这个约柜，结果当场被击杀，被神击杀。也许你会觉得这个结果好严厉哦，可是我想这是神要教导他的百姓要认真看待他所说的话，要认真的寻求神的心意。我相信大卫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他很谨慎留意神的每个指示，他显然从一些旧约的经卷让他留意到是要用杠扛抬才贵，或者垂对，或者有别人提醒他，所以他改正他的方法以后，约柜就顺利的运到耶路撒冷。那扫罗王所他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他以为上帝指示的某一些细节对于全盘的结果不是那么重要。神告诉扫罗，撒母耳在吉甲献祭之前他是不应该发兵跟非利士人打仗的，可是撒母耳迟到，然后非利士的军队看起来很嚣张，所以以色列军人呢变得越来越胆怯，有不少人离开了，所以扫罗等了七日，他觉得这样等下去不行，那个结局很麻烦，我们可能要打败仗了，所以他看那个事情的结果很重要，所以就自己赶快担任起祭司，献祭给耶和华上帝，赶快献祭，这样他们可以顺利开战。当他自己去献燔祭，这个没有耐性的行动的代价就是扫罗丢了自己的王位。神不单是说话发命令而已，他严格的要求扫罗王要为他不听从神的话来负责任。 所以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人顺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人顺着老我体贴肉体就是死，会有一大堆的麻烦需要去收拾。可是如果我们顺从神的指示，体贴圣灵，甘心舍己，放下自己的想法，顺服神，就会带来生命平安。所以我们的心思要常常思想上帝的国，上帝的义。我们知道其他一切神都会按着他的时候，他的方法加给我们。我们常常思想属天的事，我们常常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我们顺服里面那个生命圣灵的律，就会培育出与神联合的得胜生命。我也知道我们人的心思对于那个来世的荣耀，对于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荣耀，我们所能理解的程度非常有限。但是在地上我们能够把握的就是神的荣耀会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我们这个人。因为神的话说，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会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你的心思被神的荣耀更新变化，越来越脱离那种浑浑噩噩的软弱光景，你的心思也向圣灵降服，圣灵会借着我们的心思来发表神的心意，来发表神的荣耀。主耶稣自己也很有属灵的心思，你看主耶稣想到摆在前面的荣耀和喜乐，他想到他要进入那个更大的荣耀，还有他可以得着一般完全顺服神像他一样的得胜者，他的心就充满了喜乐。他想到神要借着他成全的这个救赎大功，可以得着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我们更多思想神的荣耀，思想这个从天上来的呼召，思想那个勇士的荣耀，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我们就有力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保罗他的心思专注于一件事，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很多年都效法保罗，只有这一件事，忘记背后。所以曹牧师一直在讲三十年来的事情，我说奇怪，有发生这些事吗？我怎么都忘得一干二净，我真的都忘记。所以这篇这个本册里面我写的文章非常短，因为我才想不起三十年发生什么事，我只记得神的荣耀。我觉得三十年充满荣耀，就这样而已。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荣耀，那些没有必要记得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过你还是要拿一本去看看。不要让我们的思想常常浪费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古时候呢，有一个非常聪明又多才多艺的人，他住在山的东边，所以他自称是东方智，很有智慧，东方智。他时常对时局发表评论，只要有事情他就有意见，对于古今圣贤他也多所非难。可惜呢，他出身贫寒，生活清苦，他有个好朋友很富有，住在一个豪华的大宅里，而且有车马奴婢，锦衣玉食，样样都有。有一天这个好朋友来探访这个东方智，跟他说他要出远门一年，请他呢这段时间可以搬到他的豪宅居住，当一年的主人。这当然非常好，所以呢等他的好友呢坐车一走，东方智马上搬进去住，管家奴婢都来一一参拜他，称呼他为假公，他不是真的，他是假的嘛，假公。后来这个管家呢就带他去参观大宅，哇，又宽又大，让他呢看得目不暇接，赞不绝口。忽然他想要上厕所，管家就带路， 他去了之后就跟管家说，这个厕所呢又狭小又低湿，跟这个大宅非常不相称，你看我们拆下来重建好不好？这个管家恭敬的回答说，任凭甲工吩咐。于是呢，整间厕所就拆下来重新修建，地基加高，然后厕所呢加宽，然后还要装潢，要雕刻，要油漆。所以这个甲工呢也很火热，亲自来指挥建造的工作，也要帮忙搬运啊，整修什么他都样样都来。可是呢，这个甲工很要求完美，上午盖了哪些不合意，下午又要修改，稍不合意推倒重来，修了再修，改了再改，每天非常忙，很有干劲，日子过得又快又有意义。一天仆人前来禀报说，主人回来了。这个甲工呢连忙丢下手上油漆的刷子赶去迎接。主人问他说，住在我家这一年快乐吗？这个东方志呢被问得目瞪口呆，一时傻住了，接着叹了口气说，自从你出门之后，我每天忙着修建厕所，那个富丽温暖的大厅，东边清爽的别馆，西边美丽的花园，南边赏月的楼台，那个后院美妙的歌舞，这些呢都没来得及观赏享用，谁知道你就回来了。可是这个主人很礼貌的请他离去。这个东方志回到自己矮小老旧的小房子，又悲又叹，不久就忧郁而死。就这件事就在邻里乡间呢就当作笑谈被传开来了，大家都非常不了解，像他这么聪明的智者名叫东方志，却住到豪宅里头整年在修厕所。这时有人提议说要去请教隐居在山上的智慧老人，大家就聚集在这个智慧老人那里说明来意之后，老人这样讲，他说，你们觉得这个东方智很可笑吗？其实呢，这个世上自以为聪明一天到晚忙着修厕所的人多着哩，所以很多人他在心思上没有跟主联合，他就忙着修厕所，就是把他的心思浪费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人事物上面，浪费自己的生命跟思考力。我不是在说曹牧师跟这本书啊，你不要笑，他们思考的都很对，曹牧师实在是一个历史学家，把过去的细节记得这么清楚，人才有办法写教会历史，不是吗？可是我们心思要与主联合，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属地的人的想法跟神那个属天的想法大相径庭。所以属地人就是你要放下自己属地的想法，天然的想法，安静下来，用信心回到里面去等候神，去浸泡在神的同在中，整个人是向着神完全的回转，你要深深的沉入神的同在当中，不再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念头。那当我们心思安静的时候，圣灵就容易将主的心思传递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按着主的想法去工作侍奉，而不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凭着天然人的热心去工作服事而造成悔恨。所以我再说，一定要将主摆第一，把渴慕耶稣、爱耶稣摆第一，常常瞻仰主的荣美，在主的面前求问，步步跟随主，而不是把我们的工作服事摆第一。你知道那个展望会的创办人 Dr. Bob Pierce，他的一生给你的很好的教训他在1950到1970年代你知道他的工作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被战火蹂躏还有落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他所做的是物资救济、医疗支援还有教会重建等工作，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可是他去世以后，他的一个女儿在自传当中血淋淋的把这个家庭的创伤揭露，因为他生前太热衷于工作侍奉，他认为他的那个工作就是对神的侍奉，所以他把妻子女儿置于脑后不顾，他常年都在外，所以他太太呢又要做妈妈又要兼副职，所以家庭常常搬迁，要处理，他要处理各种大小的家事，他的丈夫没有给他爱跟鼓励，他就觉得他丈夫呢宁可爱世人，爱那些第三世界贫穷落后的人呢也不爱他，他处在一个忧郁情形还有生活的重压底下，他长期要靠药物来稳定他的情绪。他的一个女儿因为得不到父亲的关怀跟爱，所以精神崩溃，最后自杀了结一生。另一个女儿为了要反叛他爸爸，故意嫁给不信主的黑人。而那个写自传的女儿精神算是比较稳妥，可是呢她写的东西流露的无尽的矛盾、心酸、痛苦、埋怨、疑问。这个 Dr. Pierce 呢晚年众叛亲离，孤苦无依，一个人住在老人公寓，最后也是抑郁而终。所以这个家让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把人生的次序给颠倒了，他就是一直把工作侍奉摆第一，那么他的配偶跟子女会受到最大的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渴慕耶稣、爱耶稣摆第一，家庭摆第二。注意你的家庭，留意你的家庭，然后把工作侍奉摆第三。我们一定要安静等候神，让我们的心思可以让主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而不是让服事的需要、工作的需要来掌控我们前面的路。我们不是在追求地上的成就、外面的好处或自己的兴趣，我们是要明白主的心意，体贴主的心意，以主的心思为心思，我们的心放在天上的财宝，所以我们里面的眼目才会嘹亮，我们的心思才会单一单纯，而我们的天上的财宝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对不对？曾经有一个担任教职的年轻人，他对基督教有很多的疑问跟批评，他去找一个基督徒辩论，那圣灵呢就引导这个基督徒不要跟他辩论，只要跟他分享神的话。所以呢，这个基督徒递给他一本圣经，他每提出一个问题，基督徒就要他翻到相关的经节。嘿，这个基督徒发现他的每一个问题只要一句经节就可以有充分的解答，所以一个小时之后，虽然这个人还没有接受主，但他走的时候那个态度比他来的时候更谦卑了，而且沉静多了，显然上帝的话已经胜过他心中仇敌的声音。所以让我们的心思充满神的话，遇到一些事情你要做反应之前，你先想一想圣经怎么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把我们的心思向主敞开，把我们的心思向神的话敞开来，这样我们就会充满属天的心思。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感情要与主联合，感情的联合。我们来看昨天晚上曹牧师看给我们看的以赛亚书62:4-5，以赛亚书62:4-5，以赛亚书62:4-5，我们一起来读。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 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那 这里是在讲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曾经被神撇弃，以色列人国破家亡，可是现在先知给他们一个安慰的应许，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那就是耶路撒冷就是指着神的百姓，对不对？而今天教会就是神的百姓，主耶稣永不撇弃我们，主耶稣不要让我们灵里面荒凉，主要称我们是他所喜悦的。我怕你常常想到这件事，神喜悦我。有的人会说，真的吗？连我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神还会喜悦我吗？你要把神的话当话来看，你的心思要充满神的话，神的话是这么说的，你就接受吧。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也要称为有夫之妇。你说我还没结婚，你还是要被称为有夫之妇。有夫之妇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的感情有一个依托，对不对？他有一个归属。所以我们的感情和依托，依托在神身上，神自己身上，神是我们的丈夫，对不对？我们是特特归属于神的人，我们是有夫之妇，神爱我们，神喜悦我们，我们是有夫之妇。他说耶和华喜悦你，他说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天上的新郎耶稣一看到你，哇，他就迷上你了，他那么的喜悦你。天上新郎喜悦我们这些基督的心腹，不要忘记你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没有错，我们曾经是一个罪人，无药可救，但是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主耶稣的救赎大能使我们有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所喜悦所恋慕的心腹，所以我们的感情可以归属于他。我们再来看雅歌七章十到十二节，雅歌七章十到十二节，雅歌七章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所以主耶稣恋慕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感情完全的献给恋慕我们的良人耶稣。我们一生要持守第一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在爱中与主联合。所以主耶稣恋慕我们，他一直在追求我们，不是我们在追求他，是他在追求我们。因为他在追求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才会有一个反应要追求他。所以他一直在追求我们，渴望完全得着我们。这个就是天上新郎的心，恋慕心腹。也许你永远无法成就大事，你可能永远无法在世上出类拔萃，但你在神的心目中绝对不是微不足道的。你是主所爱所恋慕的人，主爱你到死，你是主所渴求的人。他有的时候默然爱你，有的时候因着你喜乐而欢呼歌唱。 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神的仆人，他在欧洲举办一个大型的聚会，圣灵呢就大大的做工。有一个人他就看到聚会当中有一个女士当场得到医治，哇，这个女士在那里欢呼喜乐。事后他就问这个神的仆人，你有什么感觉？你看到这样的情形，有人当场得医治，神的仆人说，我为他高兴，可是就我个人而言，我已经很习惯这样的事了。聚会结束以后呢，我就在我住的饭店里头，我常常都有同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很无聊。接下来他继续描述各种因失望而来的痛苦，所以这个人就跟这个神的仆人说，我以为奉耶稣的名行神迹一定会使生命充满了兴奋。这个神的仆人说，一开始我们都这么觉得，但是随着时间的逝去，如果我们不继续深刻持续的与神相遇，我们就会面对自己灵命的破产。他说，如果我们不继续深刻的持续的与神相遇，我们就会面对自己灵命的破产。所以这个是基督徒要持守的这件事情，继续深刻的持续的与神相遇，你必须常常继续回到里面跟神约会。你知道，身为神所恋慕的爱人，我们第一要紧的事就是继续跟神培育这种爱的亲密关系。我们享受神，神也享受我们，神要享受我们。我们可以浸泡在神的同在当中，浸泡在神的爱中，我们的灵魂才会有深深的满足，我们才会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德国的圣徒那个特斯蒂跟他这样讲，他说，常常亲近爱我们的神，他的爱要抚摸我们的灵，要吸引我们，我们的灵被他激动，以至于在神以外再也找不到安息。曾经有一个修女她在教堂亲近主的时候，她看见一个异象，那个异象里她发现自己是在一个舞会当中，她好像可以听见那个温柔的音乐，然后她发现有个绅士来邀请她跳舞，然后他们开始跳舞以后呢，越跳越快越跳越快，忽然这个修女发现这个绅士的手上有一个钉痕，她才发现这个绅士是耶稣。耶稣跟他说，亲爱的，我为你疯狂。耶稣跟他说，亲爱的，我为你疯狂。所以耶稣真的疯狂的爱着他的心腹，就是我们。所以当这个心腹跟他的良人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这个恋慕他的良人立刻就跟着他去了。那当然这个时候，这个心腹的心思与良人的心思已经合而为一，所以他要往田间去的时候，其实他知道那个也是良人的心意，所以良人会跟着他去。所以让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感情常常停留在这件事上，就是我的良人恋慕我。当你知道主耶稣那样恋慕你的时候，你真的不想辜负主那个深情大爱。所以呢，在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也许别人辜负你，也许别人攻击你，也许别人侮辱你、伤害你、轻看你，可是你一想到良人耶稣仍然用恋慕的眼神看着你，良人爱着你，良人喜悦你，你就会觉得这一切都不足介意了。这样的人，他们的感情被主掳获，所以他们可以顺服神在环境当中的安排，他们凡事谢恩，有不断的喜乐跟平安，因为他看见主是他一切的一切，他不贪求大事，每一分钟都满足于我有神的同在就够了，以神为乐，以神为乐。 所以那些真实爱上耶稣的人，他们不在意自己的感觉如何，不在意我怎么样，他所在意就是主恋慕我，我在地上就是要给主恋慕的。他不在意自己的感觉想法如何，自己的得失如何，工作成绩表现如何，他都不在意，他觉得有主恋慕我，这个就够了。所以他的生命继续不断被主对付之后，他真的能够与主同工了。他说你我，你我，他跟良人，你我可以往田间去，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合唱，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他不是独自行动，乃是与良人联合同工。所以这个心腹跟良人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这个心腹留意合场上的需要，他会按着人的属灵状况去服侍人。可是不管他在哪里服侍，他心系于良人身上，他就是要把爱情献给他的良人。因为对良人而言，爱情是最宝贵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1:15-17，我们看主怎么样教导彼得。21:15-17，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复活了，但是呢，彼得他们跑去打鱼，后来主耶稣在海边向他们显现。15-17，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看，主耶稣向彼得提出三个掏心的问题，还有三个服侍的托付。他问彼得第一个问题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二个问题，你爱我吗？第三个问题，你爱我吗？连续三次问他爱不爱他。复活的主对彼得最大的关切，不是他侍奉的成绩单，而是他爱主的心，他个人跟主有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主的眼中，关系先于侍奉，爱主的心比侍奉更重要。换句话说，主在寻找的是他的心上人，一个全心全意爱主，要将全人献上的爱人，而不是一个为主流血流汗沉迷于服侍的工作狂。一个对主痴心的爱人，他一定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服侍神，而且他会服侍得很好。所以当彼得跟主提到他爱他的时候，主就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所以我们服侍神，我们知道自己不是故宫，我们是神的爱人，是基督永远的爱的伴侣。为什么主看重我们个人跟他的关系呢？为什么爱耶稣比侍奉耶稣更重要呢？因为在永世的里头不再有地上的服侍，众圣徒那些天使天君，他们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不住的敬拜赞美那个坐宝座的羔羊，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头不再有今生人间的侍奉。可是 我们与天上新郎耶稣之间那个爱的关系却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你看他们为什么一直敬拜那个做宝座的羔羊，因为他们跟这位羔羊为他们舍命，那么爱他们的耶稣之间一个爱的关系，所以他们不能不全心全意的在那里赞美敬拜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重整优先次序，我们愿意先来爱耶稣，更深的来认识主，更热切的来渴慕耶稣，花时间等候主，与主建立一个爱的亲密关系，然后因着对主的爱，我们甘心乐意随时随地按着主所量给我们的去服侍。我们服侍的唯一动机跟原动力，那是出于主的爱，而且出于主的爱，在跟别人配搭的时候才能够尝到那个和睦合一的美善，而且那个侍奉会带出生命的影响力来。十七世纪在修道院工作的那个劳伦斯弟兄，他不在乎他侍奉的成果如何，他也不希望别人在那里赞赏他怎么属灵，怎么样被主重用，他总觉得他在众圣徒当中他是最低微的，他只要做一个尽忠的仆人，体贴神的意思，而且去做那些最不被人看重的工作。他常常讲，他说只要我能够真心的爱神，我便是最幸福的人，至于侍奉，神会为我安排。他说只要我能够真心的爱神，我便是最幸福的人，至于侍奉，神会为我安排。所以劳伦斯弟兄为着爱神而做一切，他就是以感谢赞美为他里面的一个态度，不断的感谢赞美神。他常常操练与神同在，所以他觉得整个世界好像只有神跟他存在，所以他的感情呢就因着与神联合非常的满足。所以不管他在厨房做什么事情，他就是把爱情所做的一切都来献给主，他的心总是向着主而去。所以主耶稣真的爱我们每一个人，他喜悦我们每一个人，他乐意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这个圣灵的火就是要烧掉我们里面那些不纯洁的天然感情，那些自爱，那些天然的感情，有时候圣灵的火要把它做掉烧掉，然后要把那个爱耶稣的火，恋慕主的火点燃在我们的感情里面，使我们真的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那圣灵的火当然要烧掉我们里头一切不合神心意的心思，使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还有圣灵的火要融化我们那个刚硬的意志，使我们真实的向主降服，能够体贴圣灵，随从圣灵。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意志、思想、感情与主联合的生活，而圣灵就是与主联合的那个粘胶。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圣灵充满，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一个突破性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更深更完全的与主联合，让我们用单纯的信心来追求，相信圣灵会做成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来唱一首